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200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身心受益。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的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以此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与敬意。先来说说我女儿吧。女儿是开大货车的，有一天正在路上行驶，前面的车辆突然急刹车，她开的货车来不及刹车，和前车追尾了。当时她的货车驾驶室全部变形，后面的货箱也压向驾驶室，她的腿压在车里动不了，吓得身体瑟瑟发抖。交警过来说至少罚款1000，并要女儿出示驾驶证。交警打开驾驶证，看见里面夹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小声说罚50元吧。此时女儿的腿也从车里拉出来了，被撞司机把责任全部推给女儿，女儿一点都没有推诿，全部承担下来。后来女儿和我说，我的生命都被师父保下来了，还和人争什么，全责就全责。我现在才悟到，别求钱了，不是自己的钱求不来，能有饭吃，能学到法，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女儿说，师父救了她好多次，疲劳驾驶，路上开着车睡着了，都是师父及时叫醒她，避开了危险。有一次走山路遇到大雨，路面的积水有1米多深，没人敢走。她拉了满车的货物，要及时送到，她求师父帮助，在没过轮胎的水里走了1里多路，到达时同行的司机都感到惊讶。女儿把大法书一直带在身边，她总是想，我家有好吃的，一定请师父先吃，我们后吃。这是我后来得知的，我都没想到她如此的敬师敬法。最后来说说我老母亲的故事。我母亲今年97岁，前年犯了脑梗病，上吐下泻，不省人事，住进医院重症监护室 ICU， 一天几千元的花费。她醒来时还不能喝水，就是恶心呕吐。我说，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能救你。母亲嘴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突然能睁开眼睛了，说心里压的一块大石头被拿下去了。他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说要吃东西，感觉饿了，吃了东西他也不难受了，要回家。我们在医院办完手续，搀着母亲回家了。从那时起，母亲就大法书不离手，全天都在学法。母亲大学文化，第一次一口气读完一讲，晚上做梦时坐着法轮上天了，梦中有人告诉他，你上大学了。母亲说，我上新宇宙来学大法了。这是我家人在法中受益的故事，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感谢师父给人间带来了光明、美好和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
拉维一世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结婚后却陷入落地的凤凰不如鸡的处境。后来她如何打开怨丈夫、恨婆婆的心结呢？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出生于1955年，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中长大，父亲是家中父辈的老大，我也是我这辈儿的老大，所以尽管家庭不富裕，但我还是比较受宠的。上小学时，每逢天气不好，刮风下雨了，或下雪路滑呀，父亲就背着我送我去上学。初中时，学校让我们下乡劳动，父亲会带着好吃的去看我。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没念完初中我就退学了。在18岁前，我没做过饭，没刷过碗，没带过弟弟妹妹。我就是这样娇生惯养长大的，成了一个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人，没有为别人做事的能力，更没有为别人着想的念头。到了婚嫁年龄，父亲通过介绍人，做主给我找了一个大我6岁的丈夫。父亲以为岁数大的男人能关心人、体贴人，能珍惜照顾家。可出乎意外的是，丈夫是一个地道的大男子主义者，对我从没说过一句热乎话，没做过一件体贴人的事，无论是吃喝穿戴还是料理家务，他都精心算计。比如下班要看到我家烟囱在冒白烟，知道我做饭了，吃东西我不能吃头一口，吃头一口是我没规矩。他从来没主动做过一顿饭，没洗过一次衣服，没带过孩子。不管我有多少活要做，他出去玩回来，到时间吃饭，我都得把活放下给他做饭。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做完饭再干我的活。家中无论出现什么事情，他全都埋怨我，他妈告诉他什么他全听全信。婆婆的绰号是小辣椒，丈夫家兄弟哥仨，丈夫是老二。我和丈夫结婚时，婆婆连一个手绢都没给我，接到的礼钱她都自己留下了，礼物都给了她大儿子。可过后村里有大小人情，却都让我去还礼。我在怀孕2个月时出了工伤，骨盆耻骨骨折了，医生没有叫我打胎，可是婆婆却让护理我的护工劝我打胎。我出了工伤，婆婆和丈夫没说过一句关心我的话，只关心我是否会留下残疾。我怀孕时孕期反应厉害，上不了班了。这时丈夫说，你先休息几天，能上班时再上几个月，我还有点外债。我一听马上问他有多少外债，他说500多。其实后来我看到丈夫的账本上写的是730元，就算是500多元外债也够呛啊。那时只是临时工的我，工资才38元6角，三口人生活都困难，何况还有外债。我心想，孩子生下来有没有奶吃还不知道呢，如果需要买奶粉，这日子怎么过呀？于是我决定打胎。母亲知道我要打胎，坚决不同意，指责丈夫说，咱和你处对象没花你1分钱，结婚没和你提过任何要求，送姑娘结婚连你的一口饭都没吃，怎么欠的外债？母亲找到当时婚嫁的介绍人，问怎么欠的外债。介绍人是丈夫的师父师娘，他们就把丈夫找去，强迫他说出外债的缘由。这才知道，当时丈夫的哥哥结婚欠的外债让我丈夫还，到我们结婚时外债没还完，就都算到我们的婚事上了。得知这些，旁观者都很气愤，有人让我离婚，有人说让我母亲把我接回家，等她还完外债再回来和她过，说什么的都有。而母亲劝我说，这孩子是奔你来的，没出生就被害死了，这也是条命啊，你忍心吗？你从小就懂事听话，这桩婚事你不愿意，我和你爸都知道，是你爸同意的，你爸会管你的。等孩子生下来后，我们补助你一部分，孩子用的东西妈全管。就这样，孩子的命保住了，我生下了女儿，孩子生下来才5斤4两。因为那时生活条件不好，我没吃什么营养品，我怀孕后期肚子不大，别人都说我能生个男孩， 婆婆说，你骨盆受伤却没流产，我就知道是女孩。这时我才明白，婆婆当时为什么劝我打胎，原来她知道我会生女孩呀。婆婆喜欢男孩。月子里，婆婆不让我及时吃上饭，我饿出了胃病，一饿就全身发抖，出虚汗，心慌。我还有腰痛，骨质增生，还得了鼻窦炎，常年身体无力。我满肚子的苦水，痛苦万分，窝囊度日，使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感冒发烧打针吃药是常事。丈夫在我感冒发烧39度多时出去喝酒，从早晨6点喝到晚上9点才回来。我每次生病都不能吃东西，等病好转时就想喝点粥，吃点咸菜，可是几个小时都吃不到嘴。我怨丈夫，恨婆婆，因他们看我软弱，太好欺负了，就这样对待我。丈夫对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满，我越生病，他还越生气，越指责我。我从父母的宠爱到丈夫的讽刺挖苦，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呀。我气恨委屈，痛苦到了极限，想过一定要和丈夫离婚，甚至想过自杀。就在我绝望之时，熟人给我介绍法轮功，说得我心明眼亮，胸怀大开，越听越爱听，觉得我的生命有希望了。他帮我请了宝书转法轮，这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修炼后很快我一身的病全好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在转法轮书里，法轮功师父说，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才明白，原来是这样呀，那我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这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知道以后我可不能再恨婆婆，也不能再怨丈夫了，这是我生前欠下的呀。婆婆有三个儿媳，我不和妯娌们一起讲婆婆的过错，更不用话刺激婆婆，用打工挣的钱给婆婆买吃的、穿的、用的，还尽所能买质量好的，赶上有什么活也帮她干。婆婆的短裤我都给她洗，买回去的生的食物我就给她做熟。她叫着我的名字高兴地说，你做的真好吃。婆婆岁数大了，丈夫就长时间在家伺候婆婆，用我们的钱给婆婆买生活用品，可大伯哥也跟着用。丈夫伺候婆婆时还去帮大伯哥干农活，给他干完活后，丈夫自己去买啤酒喝，他哥哥连一瓶啤酒都没给他买过。我不和他们计较，因为我修法轮大法了，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婆婆90岁生日宴办得很大，大伯哥请全村人来参加生日宴，收了礼金，小叔子也拉了一大客车人来参加生日宴，也收了礼金。我家只去了女儿、女婿和外孙，可是生日宴的费用却三家平均摊。我想到法轮功师父叫我们放下名利情，所以我也不和他们计较。丈夫有一个没成家的叔叔， 身体不太好，经常住院，我们照顾他长达10年的时间。叔公攒了11000元钱，让我给他保管。我把10000元给叔公存到银行，仅留下1000元作为叔公10年左右的生活费用。1000元相较于我们这10年来对叔公照顾的花费，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在叔公身体不佳时，他和我说，我放你那儿的钱就是给你的。我说，我可不要。他说了几回，我都回答他我不要。后来叔公生气了，说，那我不管了，你爱给谁给谁，不给你哥就行。而且说他死后骨灰盒让大伯哥给买，因为大伯哥欠叔公的钱多年不还。叔公病逝后，我没有让大伯哥买骨灰盒，一切费用是我自己拿的。10000元钱我以叔公的名义捐出去，用在救人上了，这样也算是给叔公累积了福德。婆婆见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私地为她着想，知道我真诚善良，处处事事都为她好，感动不已。婆婆有3个妹妹，1个哥哥，婆婆走到哪里就把我对她的好说到哪里。婆婆的亲戚知道以后都很认同大法，进一步也认清了中共宣传污蔑法轮功的伎俩，有的还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大法不仅让我走出家庭矛盾的困境，还让我成为一个处处为人着想的人。我想把大法的美好及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让他们可以认同大法，远离邪恶，从而获得大法的福泽，和我一样走向幸福的人生。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年春天，我和一位同修去赶集讲真相，刚一进村就碰到一个老太太，还没等我俩开口呢，老太太就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你俩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啊。她说，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们了，有什么好东西？我说，大嫂，你是不是明白真相了？他乐呵呵地说，我当然明白了，你送给我的音响我天天听，有空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80岁的人了，你看我身体多好，我老伴儿就爱看你们送的书，还有什么好书给我本吧。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真为他们高兴。我从包里拿出9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2本书，他一看就说都有啦。我说，那给你一份小册子吧，这是新的。他说，好啊，谢谢，你们都是好人呐，你们来得这么早，冷不冷？来家暖和暖和吧。 我说不用了，说着与他道别。他看我要走，又连忙说，能不能再多给我两份，我的两位邻居都愿意看。我就又给了他两份。这时迎面又来了两位老大哥，老太太对两位大哥说，快，他们给我们送宝贝来了。他俩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问，你们三退了吗？他俩异口同声地说，早就退了，我们才不信中共那一套呢，坏透了。说着大家都笑起来，他们说，你们就在这条胡同挨户发发吧，大家都愿意看，这里的人都很好，放心吧。看来很多老百姓都明白了大法真相，不再与中共为伍，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今年正月初一，明白真相的李老太太来告诉我，她看到了一个真相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贴在她家路口的一根电线杆上。有一个不明真相的老人要撕真相贴，嘴里念叨着，贴我家门前干啥？李老太说他，你拽下来干什么？又不害你吃，也不害你喝。你拽下来干什么？这真善人多好，这都是叫人做好人的。那位老人说，好吧，我不拽了。我听了之后夸赞李老太说，你做得真好，明真相得福报。几年前的一天，派出所给村委会送来一些污蔑大法的材料，李老太去交电费的时候，村干部让他签字。李老太说，签什么字？我不签，这个字不能随便乱签。李老太到我家告诉我这件事，我赶快到村委会，把村干部叫到另一间屋里给他讲真相。他听明白后不吱声了。下午又开始交电费了，我就问了几个村民有没有签字，他们都说没有。这位明白了大法真相的李老太太，不仅自己拒绝签字，还主动劝阻别人不要撕毁真相贴，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真是位让人尊敬的老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 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 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品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的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 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忠。忠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理念。忠字在字形上是忠从心，即言事皆出于心，也就是忠诚、正直、无私的意思。但一提到忠，很多现代人立刻就会想到，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其实，从史料看，华夏子民从周朝甚至更早就讲忠。从古至今，忠于职守是每个工作岗位的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认为把分内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是忠于职守，跳槽和辞职更是毫无顾忌，这都是时代变迁和道德下滑的产物。孔子的事君以忠，应该是指在尊敬君主的天赐王位的前提下，为国为民，即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个人品德看，忠指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大众、为人厚道。下面来讲几个古人的忠的故事。一、大忠。荀子上说，让君主明白什么是符合道德的言行，使君主同化于善，是大忠，如周公之于周成王。史记记载，周公孝顺，具仁德。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又小，周公担心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就宣布代替成王处理政务。在七年摄政过程中，周公除了尽力处理国政，最重要的是他用心教导成王为君之道。尚书《无义》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周公说，国君不可贪图逸乐，了解了农耕的艰辛，才能体恤人民的辛苦。先文王节俭勤政，亲自参与人民的建屋开垦，仁德谦恭，抚恤百姓，从早忙到晚，没有时间吃饭，不敢耽于游猎，恭敬地操劳政事，所以能在位长达50年。尚书赵诰 也记录了周公教导成王要行德，才能使天命长久。周公对成王说，我们不可不借鉴夏与殷朝，他们因为不重视行德，才提早失去天赐的福泽而灭亡。您处理政事，要赶紧推行德政，愿王不要放纵百姓做违法的事情，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人民，这样才会有功绩。愿王成为天下人德行之首，让人民效法，以发扬王的美德。周公尽忠职守，以德化育成王。成王与康王统治周朝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罚40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二，次忠。荀子上说，以道德匡正君主而辅佐他是次忠，如管仲之于桓公。史记评价管仲是贤臣，能发扬桓公的优点，匡正他的缺点。孔子评价管仲，说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但他的住宅与所用仆役奢华，可比君王，是不节俭以及违背礼制。管仲能匡正齐桓公的缺点，例如《史记》记载，桓公打败鲁国，并与鲁在科地会盟时，鲁庄公的臣子曹沫在宴会上以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在战争中的失地。齐桓公被迫答应后，又气愤不想归还土地，并要杀曹沫。但管仲劝谏说，不该逞一时之快，失信于诸侯。诸侯们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认为齐桓公有信誉，都愿意归附齐国。但管仲的德行不足以像周公一样化育君主明德从善。管仲离世前曾建议桓公不可用易牙、开方等四人，但管仲死后，齐桓公仍然重用这四个善于奉承的佞臣，导致他们专权，紊乱朝纲，致使齐国衰败。三，夏忠。荀子上说，劝谏君主的过失，但导致君臣相互怨怒，是夏忠。伍子胥之于吴王夫差是一个例子。伍子胥尽忠辅佐吴王阖闾，让吴国在经济上富足，军事上成为当时的强国。夫差继任吴王后，伍子胥继续辅佐夫差。史记记载，吴国打败越国后，伍子胥劝谏夫差灭了越国，但夫差不听，反而采纳了收受越国礼物的太宰伯匹的意见，让越国附庸于吴国，而不斩草除根。伍子胥三次劝谏夫差说，越王勾践能吃苦耐劳，食不重味，关心百姓，将有所作为，越国会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希望大王不要听信越国人的花言巧语，应该放下齐国，先攻打越国，否则将来会追悔莫及。太宰伯匹与伍子胥早有嫌隙，便在吴王面前诽谤伍子胥，说他不被重用就心怀不满，怨恨君王。吴王早就对伍子胥不满，于是赐剑给伍子胥，要他自杀。自尽前，伍子胥告诉门客说，我死后请挖出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清楚越国是怎样进入都城消灭吴国的。伍子胥死后9年，吴国被越国所灭。伍子胥虽然尽忠职守，但未能匡正君主的过失，还因为劝谏导致君臣反目，所以只能算夏忠。说到夏忠，顺便一提国贼。 赵高之于秦朝二世皇帝胡亥，便是国贼。结语：忠始于诚和敬，忠于职责，不只是把分内的事情做完了，而是对职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不思。古人谈忠，强调不欺、竭诚、信诚的绝对性和神圣性，把忠视为做人的重要德性。忠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信相辅相成，现代人从自己做起，找回忠的概念和品德，使人恢复诚信，不再以权职谋私，从内心生出良善的职业道德操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必经之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茫茫人海中，相遇就是缘。我真心告诉你一句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当法好带给你幸福和美好。正法世间君皆善缘，大法弟子告诉你得救的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大法好，一难成相保平安。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